这些部分我现在是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后面会有一课专门介绍这些的哈，我就是大概介绍一下。那么所谓的异教哈，就是跟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同的。好比说伊斯兰教，我们中国人叫它叫回教啊，这个我们以后会再稍微区别一下。犹太教、佛教、神道教、印度教，还有一些新兴的宗教啊，包括是还有一些像这个从这个佛教出来的，比如像日莲正宗啊、创价协会等等，这些都叫做是新兴宗教。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异教。那我们看看哈，这个是现在在中国影响蛮大，其实在海外也影响蛮大的法轮功，是不是？法轮功它到底是功呢还是教呢？阿姨你们所了解，它不是纯粹的功，它是跟教有关系的。好，我认识有一个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她说她的舅舅还是她的一个亲人，她说练法轮功练到她的肚子里面有一个轮子在转，所以这个她其实是已经有跟邪灵好这个通灵的这个问题了。那他们现在是用所谓的很多的，包括说发扬中国文化了等等这些来做他们的一些的或者说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就是说给外界的印象就是说他们其实都在做一些很好的事情啊，但是本质上面他还是一个宗教的。这个教主呢就是李洪志。啊，人在美国。嗯，好。那么最近我到澳大利亚，就是澳洲去，他们有一部片子叫做《神韵》，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是他们有一个戏剧的演出叫《神韵》。我起先看的时候以为说，哦，《神韵》这是哪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哇！后来才发现是法轮功的。这部戏剧等于是法轮功到全世界宣扬他法轮功最好的一个片子。在澳洲的好像是阿德雷还是 anyway， 阿德雷就是他们的一个地方啊，他们一次的演出总共加起来哈，反正有30,000人啊，而且都是当地的澳洲人。好，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也是现在是在可以说是新兴的一个宗教啊，而他这个厉害呢也在于说他又跟着中国人喜欢练功夫结合在一起。好，所以这是一个蛮值得，特别我们是在面临到中国的族群哈，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因为一旦进入法轮功，他一定会跟邪灵打交道。那么有一位弟兄有一次在一个聚特会里面后来他请我为他祷告，他说他已经信了主已经大概1-2年了，可是他一直还是常常会头痛，那个痛他医生找不出任何的原因，就是他练功练成那个，就是练法轮功之后，后来信了主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在那边。好，你看看这个影响很大哈。那么像日本人呢，日本人很崇拜的这个神道教，是不是？这个神道教又跟他们整个国家的那种民族精神、那种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就是靖国神社，所以这也是日本这些年他们天皇要去靖国神社去朝拜那些 为了二次炸弹死亡的这些日本军人，造成亚洲国家的一纷纷的这个批判哈，我想都是跟这个神道教有关系，跟他们这个信仰有关系。好，来，我们把《使徒信经》来念一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达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永生，阿们。好，请大家，你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你都会背了，不会？好，
大意知道，
大意知道。
哈，
考试的时候考过，考试的考过 ，OK， 好，所以很多教会练这个，不知道是个在练什么，根本就是一个形式，你懂我说意思哈？啊，严格讲起来，不要只是练。教会主学应该好好把《使徒信经》整个教一遍，对不对？这个就是当初早期的教会把它定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守则。你看看《使徒信经》里面，简单的我们来看哈，关乎的哪一些呢？第一个，你会发现它跟三位一体的神有关系，神论，对不对？然后基督论，还有呢，圣灵论。那么第二个，它跟我们这个所谓的救恩论有关系，有没有？你救恩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等等升天复活，然后这边要审判死人复活，这些有关系的。然后也跟教会有关系，是不是？但是主轴来讲是跟神论、跟基督论、跟这个救恩论这几个有重要的关系。所以异端不异端，异教不异教，跟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好，我们要从这几方面来看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异教，这是不是一个异端。好，那么护教学不是今天我们才开始的，我们稍微简单的看一下护教学的历史。好，首先耶稣也护教的，耶稣当时候针对什么教来呼叫？针对什么人？什么教？犹太教，记不记得？那么当时候耶稣最严厉、常常责备的是什么人？还有呢？
文士，
文士，是不是？所以我说，千万我们不要训练出一批法利赛人跟文士，那我们为了呼叫，结果变成被呼叫的对象。法利赛人他们等于就是犹太教的忠实的这个传扬跟发表者。耶稣当时候就是针对法利赛人，他要来做护教的工作。到了后来使徒的时代呢，你知道使徒的时代有没有异端？请告诉我，圣经上面哪个地方，新约圣经哪个地方谈到有异端的问题？犹大书也好，好多解，对不对？那我要问，约翰福音针对的是什么样子的异端？约翰福音洛斯底主义，对不对？有修过约翰福音吗？没有啊。好，那洛斯底主义要去了解一下，不然你也搞不清楚。洛斯底主义基本上是二元论的，善恶分别的啊，然后他的神论也是有问题的啊，有赐神的，好，那个等等，好，所以当时候约翰福音为什么要讲到道？为什么讲到 logos？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所谓的要分辨这个灵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没有？ 不是什么灵都可以信的。为什么约翰这个一书里面老约翰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分辨。约翰知道当时候特别是流行的叫做诺斯底主义，那当然犹太的这种律法主义在初期使徒们在他们在宣扬福音的过程当中是一定面临的，因为他的对象就是犹太教，是不是？所以这些犹太教的时候他们就会强调要守律法啊。所以你看到了使徒他们开了第一次的大公会议，那个会议为什么东西来争论呢？割礼，使徒行在那边讲的说他们为了还有割礼还有什么可对提了几件事情，对不对？其中一个就是可不可以吃血，是不是？还有勒死的牲畜，那还有像割礼这些东西，当时候都是保罗还有这些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直在面临到。所以你看当初这些使徒们在传福音就在呼叫他，针对当时候的这些信徒这些门徒们，他就要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再去落入律法主义了。保罗一再提醒他们说不要再去重新要去受割礼了，割礼能够拯救我们吗？重要的不是外面的割礼，重要的是什么？心灵的割礼。今天其实教会也仍然需要防备律法主义，你了解意思吗？早上如果没有灵修可不可以？这句话你回答要小心点啊。我记得我非常，你们上过我教会复兴史的课都知道哈，我非常着重早上灵修。那我是没有办法在这里，这个如果是你们住校的哈，像我到欧洲去教课或大国内去教课的话，我都会要求每天早上早起来灵修，我带着你们灵修的。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因为你们又是什么要上班的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些问题哈。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统一要求哈啊 ，OK， 但是我的意思说我很着重这个东西，所以不要误会我啊，我不是不看重灵修，我非常的看重灵修，但是以前我曾经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信主也有这样子一个观念，今天早上没有灵修，所以难怪今天这么倒霉。今天早上没有灵修，哎呀，所以出去被车撞，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啊，你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有没有？有，那这样表示我还蛮正常的。这叫律法主义，你懂我意思吧？你灵修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因为你渴慕他，你亲近他，你生命要长进，所以你要灵修。但是不是因为你灵修所以今天保你平安。哎，请问你，你有灵修的时候会不会还碰到苦难？
会
嘛，是不是就打破了这一个神话了嘛，是不是啊？还有人这个信了耶稣还认为说身上要挂个十字架，为什么？保平安了，是不是？哦，车上面一定要放一个这个耶稣的像或者十字架，也是为了保平安。天主教就这样子，对不对？有时候基督教虽然改教了，改教之后还有天主教的遗毒，还是没有脱离。我们的信仰里面还有一些这些东西在里面，是不是？根源到最后其实就是从什么旧约的律法，这个犹太教的律法主义来的。所以这些也就是。我们谈到呼叫，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嗯，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呼叫学的历史哈。 那么教父时期大概就是主后95年到325年哈。这个时候我们提到说第一个护教士啊叫做尤斯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特土良啊俄列根啊，这些都是早期的教父时期的，这些都是教父哈、啊、这些教父就是使徒们的门徒，使徒们的弟子啊，这些教父，那他们是亲自看过使徒听过使徒的，所以他们对当时候面临到这些的一些异端的出现，特别当时候要制定圣经的时候，圣经的正典要制定的时候，哎呀，那时候当时候流传的很多的经典里面，也有一些的都是一些伪经，啊，甚至是一些异端的一些思想在那边流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面会谈到圣经正典这个需要制定的原因。那么你看，一直到教父时期，接着到这个尼西亚。啊，尼西亚就是尼西亚信经。第一，我们谈到的，这个最早的时候，尼西亚信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在325年到590年，325年到590年，当时候君士坦丁，你知道君士坦丁是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在有一次的关键性的一个战役当中，他看见一个异象，所以异象不是只有我们今天在看哈，这个君士坦丁也看了，他看着天空出现一个异象，这个上面就有一个十字架，然后在十字架旁边出现了这个字，说靠此十字架就必得胜。当时候君士坦丁看到了这个异象之后呢，结果。那一天他出去打仗，就决定了他以后一统江山的那次的战役。因此君士坦丁为什么会把基督教变成国教，就是从这个来的。好了，基督教变成国教好不好？啊，一党专政好不好？我们不谈政治问题啊。但是你知道吗，当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呢，就有这个问题来了。因为皇帝是信基督的，皇帝一定喜欢这一个他的这些的文武百官也都是基督徒，对不对？而且又把基督教变成国教，因此你做文武百官的，你需不需要信基督啊？要。如果你要做官，你就要信基督，是不是？所以真信假信呢？ Who knows。 甚至有的人呢，他当时还在拜异教，他还是信某一个教的，但是他要朝廷做官，所以他也去这个受洗灵洗，然后就当作是他也成为基督徒了。可是呢，他可能一些场合还是照样去去做礼拜啊等等这些，但是回到家里面呢，还在那边拜偶像。这个就造成了整个在这个改教时期哈，后面哈。就是整个那个基督教变成国教所带来的问题所在。不过当时候国教时期呢，针对护教比较是用理性的方式来探讨这些的真理。好，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好，这个护教的主轴是以理性探讨为主，并没有其他方面的护教。在主后325年尼西亚会议之后，当时候就定了所谓的尼西亚信经。当时候主要的一个异端，其中一个就是亚流主义。好，我大概的介绍，因为这好当中有 蛮多的内容在里面哈，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哈。那你大概有个概念，就是说在尼西亚信经之后，为什么这些信经定出来，就是因为发现教会成立了。其实这个非常有点像这个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下子圣灵在那边工作，然后教会就开始各个地方建立起来之后，建立起来之后啊，人的很多人很单纯信了主了，也单纯也容易怎么样，就被很多一些这些有心的人就发展了异端就出来了。所以什么东方闪电呐、啊，三班仆人呐、啊，这个五两银呐、啊，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一大堆的这些奇奇怪怪异端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有的人读到这一段圣经，他就抓出了一个真理，他自己就口才又好，讲一讲他马上就变成是一批人就跟着他，就成了一个异端了。所以这也是当时候教会面临的情形。好，教会建立之后就开始有异端的产生，开始对信仰的到底这个神的话怎么说，所以就要把一个共同大家都认为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不可以改的，把它定出来，这就是尼西亚信经当时定的原因。好了，接下来到主后590年，一直到1517年，这很长的这一段时间，将近1000年的时间，叫做中世纪时期。1517是一个关键，1517是马丁路德改教，这些重要的这个时间你要记起来哈。那么中世纪的时期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称它讲就是所谓的罗马天主教时期。也就是说在当时候，我们刚讲这个国教化之后哈，越来越多的一些异端的信仰，不合圣经的东西，礼仪仪式，一个一个加了1000年，你知道加多少？我有次到德国去看那个马丁路德当年改教的时候，那么他那时候他们用的那个赎罪券的箱子啊，你看了之后真觉得 ridiculous， 真是荒谬啊！人怎么会去相信这种东西啊？可是你知道吗，就在那种国教化，从小你就被这样子宗教的信仰训练出来，他就是这样子相信。你今天犯了，你在外面有小老婆对不对，没事儿，哎，包一个奶只要10万块就好了，再来一个再加5万。所以那这个钱谁收去呢？
教会
对不对？教会谁在那边做神职人员呢？这些的主教神父嘛，是不是？所以圣职人员原本是应该最圣洁的，结果呢就有钱了，就开 BMW 了，就开 Benz 吧。好，by the way 哈，再次强调哈，牧师开 BMW 可不可以？
可以。
你看你们做牧师多好，帮你们争取权利哈。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今天有一些的那个电视 TV 的那些的布道家，那些 evangelist， 哎呀，你看他这个讲，我手上戴的这个表叫做劳力士的，劳力士长什么样我还不晓得。这个表是啊，这个20000块美金一只的。好，你看我有一次就看到，你看我手上的这个链子是什么样？他说上帝就是要我们成功，上帝就是要我们能够啊这样子有，我们才能够荣耀神，对不对？不全对，对。那这个当时候的神父啊，就变成这样子了。你想教会这样子有前途吗？是不是？所以整个教会非常的，我们称它叫黑暗时期啊，教会里面充满了腐败，改革腐败要从教会改革起。好，当时候这个护教呢有几个 神学家，一个是安瑟伦，另外一个是 Thomas Aquinas， 啊，这些都是这个当时候的教会很重要的这些的神学家。好，一个是用本体论，你看这就牵扯到哲学的东西，另外一个是用认为用自然，用大自然来反映造物者，就可以间接的推论神的存在。这部分我们下一课会谈，就说怎么样子知道神的存在，怎么证明神的存在，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这个是在当时候他们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不过他是用大自然界单单用这个来间接的推论神的存在。到了马丁路德1517年改教之后，我们叫改教时期，当时候的教会是因为教义有很多的错误，对不对？好，马丁路德改教主要受到的影响是什么？马丁路德改教主要强调的几个点，因信称义，还有呢，唯独圣经，人人皆祭司，是不是？这几个是主轴了啊。其实改教并没有完全改。马丁路德的，如果你去看信义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马丁路德还有一些东西，天主教东西没有完全改掉。但是这几个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当时候来讲，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而不是教皇。所以在当时候马丁路德这一些的改教也就是一个护教，也就是一个，这是蛮大的一个改革哈，一个护教的时期，等于说这是针对，可以甚至于应该讲说是针对一个异教了。因为天主教我们这个好，我们后面会谈到它哈。其实蛮多当时候的这些信仰已经完全偏离了圣经，救恩论出问题。好，这个那么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对基督论也出问题哈。就说你这个两个是连在一起的。那不是靠基督得救了，啊，靠着行为得救了，好，这个些，而不单单是有这些教义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罪恶的问题，也充斥在教会的里面。那么到了理性主义时期，这个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时候。你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欧洲是有很大的影响。欧洲整个文明的发展，那个是从文明文化的发展，哇，那真是这个一片这个灿烂的一段时间了。可是从宗教信仰来讲，从教会的信仰来讲，那个一直影响到今天，理性主义是整个西方教会没落一个非常大的主因。那我们在北美的，你可以感觉到理性主义它的力量非常强大。好，也就是说理性主义呢，它一切都以理性来作为检验的标准。请注意啊，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错？我们一切的信仰是应该用什么来做检验的标准？用神的话，对不对？是不是圣经？神的话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它才是我们的 standard， 懂我意思吗？而不是理性。所以理性主义呢，高张的一个结果，同时也就是高举人的理性。当时候这个巴斯卡哈，你们知道巴斯卡定律吗？啊，你们学工的应该都知道吧？啊，巴斯卡定律哈。但是巴斯卡他当时候在做护教，他提到认为说，他说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人才能够认识神。 那么另外一个护教者是康德哈，但是康德呢也是一个哲学家，很有名的哲学家哈。可是康德他的护教呢，我们要这样讲哈，就是他有心护教，但是其实他自己也需要别人来护教。啊，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神学思想也是不对哈。好，你看哈，这个康德他指出，人没有办法认识自然现象以外的知识，也就是说，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自然的现象，对不对？这些 nature 的，那些 supernatural 的这些现象呢？他不认为有，他认为说这些是这个人最高的这个知识，或者说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我们的责任呢？我们就是要就是道德方面的，啊。所以他讲的这一切东西的现象的道德呢，都是属于今生的东西。因此康德在做这个，其实你要知道，因为当时候他们面对理性主义高涨的情况之下，以当时候他们来做护教来讲，他也已经是算不错了。可是因为当他们要去跟这些理性的高涨的这个社会来做辩护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他们也妥协了。我们讲就是说他们的护教是妥协的护教，也就是说他没有把我们的最好的最原始的这个信仰把它拿出来，而是怎么样变成是有点哦，你退一步，我怎么样，我退一步，让人比较容易来接受这个信仰，你懂这个意思吗？但是却没有真正达到这个引人归向基督的这个作用哈。好了，那么这一种比较退缩、比较忍让性的这种护教呢，最后就引起了我们今天大家所谓的福音派教会普遍的不满，也就是 evangelical 的这个福音派他们的这个一个对护教的开始产生了。好，所以这一方面。很多的近代的这些像这个卡累尔啦，这个还有这个活特好等等这些，那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刚讲你这个不熟悉没关系哈，好像说C.S. Lewis， C.S. Lewis 都知道吧，好，还有像那个薛华，或者有人把它翻成叫霍华，好，那潘霍华听过吗？好，那这些他们就是比较近代的一些的护教学者。那这个近代的护教学呢，在历史方面呢，就把它是放在一些历史的事实上面。那在文化上面呢，要从他们要选择。一些的起，就说你不要是整个的文化都来层面，他从一些起点来回答这个当时候的一些人的问题哈。好，当时候的这些譬如说像齐克果、巴特，好，这些都是好。那这是近代的护教学哈。总之，福音派的护教学是我们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比较要来执着的哈，就说福音派的护教学。强调信心是认识的开端，理性的责任呢，是要认识神的启示，认识神所启示的真理，懂我说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运用理性，理性不是最高的检验标准，理性是为了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话。当然，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没有办法单靠理性认识的，是不是？可是他把这一个理性的作用放在，他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话，这样子就让我们对于理性有一个比较平衡客观的看法，也不要变成是我们完全排除理性。了解我说啊，现在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也跟这个有关系了，有些教会就是比较是非常理性的， 我想你们圣何塞的教会可能很多会属于这样子的。那有一些又非常的不理性，一切都是 supernatural， 有没有？我且先不要用灵恩这两个字，因为不然的话又要再去定义灵恩是什么等等这些，好，那我要再讲一堂了啊。但我讲的就是说，你会发现教会整个的历史里面来看啊，从护教学的历史来看啊，就是这样子，一下子教会又变成是非常的理性啊，就把这种感性的经验，把这种 supernatural 的这一方面的这种这个个人的一些的体会呢，都把它放下来了。但也有人开始又追求了这个基督教叫做神秘奥秘派，有没有？追求个人的 personal 的 experience， 跟神的 encounter 啊，跟这个密室的灵交生活。中世纪那时候，你要了解这个都跟当时候这些基督教的这些学派出来有关系的。当时候教会一片的混乱的情况之下，就兴起了所谓的中世纪的这些修道院，有没有？这些修道院修士干什么？就觉得说，哎呀，信仰怎么变成这样子的呢？变成这样子的混乱呢？所以他们就要出去，好像出家一样，啊，甚至形成了当初什么沙漠教士啊，到沙漠里面，到那个洞穴里面，关在那个地方啊，一辈子不出来啊，或者是长期的在那边隐士，沙漠隐士，在那边埋首灵修，在那边这个亲近神，灵修默想默观，天主教的所谓默观神学就是从这来的。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操练默想，今天我们叫它叫做内在生活，啊，你们不晓得啊？
这个
有点不一样的吧？啊 ，OK， 有关系的 ，OK。我没有针对哪一边哈，我现在就是客观的来说哈。我们的信仰有两面，对不对？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取得一个平衡。我需要操练来亲近神，祷告、灵修、默想。好，天主教这一方面其实他们操练了很多，特别是在那个所谓的这个修道院的那个时期。你如果看圣法兰西斯，你看这些早期的天主教的一些修士，我可以这样说，撇开他们的信仰观了啊，但是他们那种与神的关系亲近呢，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操练内在生活所羡慕的吗？圣法兰西斯他称鸟为兄，是不是啊？称月亮兄啊，太阳妹啊，什么？就是他就觉得大自然这一切都是神的，所以他说你们要赞美神啊，因为这一切宇宙万物都在赞美神啊，鸟叫也不是，所以那你看他能够那种赤子之心到达一个地步，真的是好像是伊甸园起初的光景一样，这岂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吗？将来我们到天上过的不是就这样生活吗？我们到天上还需要嫉妒吗？啊，他是博士，我是硕士啊，我们到天上还需要去那边比较说，哎，他为什么老是考试都第一名？为什么我读半天还是考不到第一名？为什么老是他人家都很喜欢他，为什么大家就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我？我们还需要比较吗？不需要，是不是？我们岂不是在地上就要操练或者渴望那个天国的来临吗？是不是？那这是内在生活里面巴望要有一天我们要与主这位爱我们的主面对面，渴慕耶稣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那个盼望，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是不是对呢？对不对？对吗？
对
对，有的人大家有点在开始怀疑了，你们现在就变成怀疑论 human。 我要说不完全对，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是要渴慕主、亲近主，对不对？那请问传福音重不重要？大使命重不重要？ 是，所以呢？
所以你要同圣经之号称。
OK， 那很好了，你抓到重点了，你抓到重点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二分法，有没有？我们分为说，当我们讲说神是最重要的，亲近他才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什么？我每一天，我们已经定了一个框框。我每一天在密室当中，3个小时、5个小时亲近主，那个是最重要的。请问，那地上的一个灵魂在天上的得救，天上的天使怎么样？都要欢呼。你有没有这样欢呼过？如果你一生当中都关在修道院里面，我告诉你不会欢呼了，因为至少你没有这种欢呼啊。了解我说的意思吧？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这样讲，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两个东西要合在一起的，应该是合在一起的。我爱神，我就一定遵守他的命令，对不对？我爱他，所以我就要完成他的命令，这就是大使命。我不能说我爱神，我就是天天关在屋子里面亲近神，叫做爱神。可是当我的神学观或我的思想观里面只有这一面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出去传福音，我不会去做门徒训练，我不会去做10万名、做主大名，不会去宣教了。了解意思吗？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讲宣教，当我们讲传福音，当我们讲大使命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哇，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一张开就出去传福音了，是不是？早上眼睛一张开，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告诉我说，他说他现在忙到一个地步，早上一起来就出去服侍了。所以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呼噜声，呼噜呼噜呼噜，就是打呼。你看到没有？这是问题。好，整个教会历史自古见今呢，提醒我们，护教也是如此。我们不要偏于一边，就少了另外一边。因为理性主义高涨，所以理性就不要了，对不对？我碰到有一个牧师，他告诉我说，他自己也是学工程的，他也是非常的这个有受过这种专业训练的。但是可能因为过去的背景里面，理性的这种的受到的伤害也好，或者受到的影响都是负面的，所以呢，就完全不要理性的东西。好，但是我就发现这样出来一个问题了。但神告诉他，神启示他，神的旨意要他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神的旨意哦。前5分钟是神的旨意，可以在隔了一天之后，又不是神的旨意。如果偶尔一次，那表示我们对神的旨意的操练不够熟悉。如果这种情形出现的蛮频繁，那我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了。你懂我说意思吗？是神的旨意还是你的旨意啊？就会有这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都撇弃的时候，我们倾向另外一边的时候，又很主观的要去有所谓的神的这个神的旨意，就变成什么？只能够在异象异梦这个当中出现，而圣经神的话呢，就慢慢怎么样，就不被看重了。好，所以这是所谓的在一般还是必须要提了哈，在一般比较灵恩的背景的教会当中，会容易有这样子的弱点。好，请我先讲明，我不反对灵恩，好，因为灵恩的意思就是属灵的恩赐，教会应该要有属灵的恩赐。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比较往这方面专攻的话，你就一定顾此怎么样失彼。好，所以一般的所谓的福音派啊， 早期的时候福音派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要回到圣经，圣经是最重要的等等这些，可是又搞错了，圣经是最重要，圣经的里面所有的都是我们应该相信的。但是当我们讲圣经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同时就已经有了主观的选择，也就是说神迹奇事赶鬼医病这些说方言圣灵充满这些东西呢，这个我没有经验，所以呢我教会是福音派的教会，我们不讲这个。谁说的？所以有一个神学院的学者讲得非常好他讲说今天所有的教会，今天新约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是灵恩派，也应该都是福音派。所以我就想说干脆把两个名称把它结合在一起，叫做灵福派或灵福灵派。你了解我意思吗？福音是什么？完整的福音，整本的圣经里面圣灵重不重要？重要。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分你是灵恩派我是福音派，咱们分来分去搞了半天还搞不清楚福音派是什么，是灵恩派是什么，很多人真的不清楚啊。我可以告诉你十个问有九个我告诉你他不清楚，然后都吵得不可开交，这样子怎么能够为一次所交付的真道竭力争辩呢？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在信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到底是来龙去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好，这是我们护教学要对大家，我相信会有帮助。好，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有关神的存在的问题。在一般的西方的这个护教学哈，像我们用的这个课本叫做《当代护教手册》，它就是典型的西方护教学的整个的思路跟编排方法。那我在介绍这个我在介绍这个护教学的时候啊，你看看哈，我上面讲义里面有提到说所用的这个课本哈。我有提到说我们用的课本除了这一本还有一本，我提到的是游子吟，你们应该都有这本吧？都有。好，游子吟就是一位国内的学者李晨，那么他写的这一本书这本书呢其实他也是，我想他基本上也是参考了这本当代护教手册跟一些其他的书哈，所以他有一些的主题事实上是一样的，但是他的 approach 或者他讲的方式呢有一些不太一样啊。那我现在尝试就是说像这个第一课的问题哈，我是把两个 combine 在一起 OK 好。那么至于说有些的课程呢他就有一些比较可能是适合一些从中国来的背景的，特别是非常适合这一本哈，所以这一本对国内来的人来讲也有造成蛮大的影响哈，因为很多人看了之后对他来讲很多的东西就能够澄清了，又加上他有自己的一些的经历见证在里面哈，所以这个是我过去就当作是送给一些特别是一些比较知识分子或者是国内来的这些背景的人，就送这个一小本啊，送给他们当作是这个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好，那我们自己要先对这些内容有一个了解哈。所以你看在西方的这个整个的护教学的发展的历史当中，刚才我们这样看哈，你就会注意到他们这个发展护教的出来都跟当时候的时代有关系。那我们今天我们华人我们在这里谈护教学呢， 所以我后面会也提到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问题，啊，包括说基督教跟所谓的儒家学说这些方面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怎么样针对这些有儒家学说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跟他们来谈信仰呢？那我也增加了一个叫做基督教与当代的思潮， OK， 当代的思潮。 For example， 好像说 New Age Movement 新纪元运动，所谓后现代主义，你知道什么叫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 是不是？那这些东西都是现在你我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受太多影响，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时代出来的。可是告诉你，你的孩子啊，现在就在受。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看一个 video， 你就会知道他在影响我们的孩子有多大。OK， 那我们要去了解，针对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所面临的东西，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从这些的影响里面走出来？好，所以这我们这一门的护教学，基本上我大概十个课程的安排，就是把一些西方的跟一些中国的这些把它整合在一起，好不好？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哈介绍到这里，好，再休息一下。